欢迎收听历史无间道第92集。我一声不响，两行清亮的老泪夺眶而出，世帆也赶紧跟着我呜呜地哭了起来，气氛骤然变得无比伤感。夏言再三请起，可我执意不从，趴在地上说，少师若肯恕罪，我父子方可起来，否则必长跪此地。夏言明知故问地说，言相何罪之有啊？我连忙道明来意，世帆也不住磕头哀求，痛悔其过。夏言朗声大笑说，此事定是误传了，我并无参合之意，请贤巧子尽管放心。那一刻我偷偷瞄了夏言一眼，就是那一眼，让压在我心头的千钧之石瞬间落地。我知道我已经点到夏言的死穴了，孤傲清高之人从不怕别人来硬的，但最怕别人认错服软。此外，这种人很容易高估自己，低估别人，也很容易陶醉于眼前的胜利，忽视潜在的危险。这一切共同构成了夏言身上的致命弱点。就在夏言的得志意满的笑声响起之时，我就知道我们父子已经逃过一劫了。为了证实我的想法，我又对夏言说，少师不可欺人。夏言大声说，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尽管放心起来，不要折煞我吧。我们父子称谢而起，又略微叙谈后方才告辞而出。夏言只说了恕送二字，仍旧卧于榻上。走出夏府的那一刻，我终于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这一劫总算是有惊无险地躲过去了，但是夏言不除，我们父子势必永无宁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我在心里对夏言说。一向自负的夏言一旦重掌大权，其盛气凌人之状便表露无遗，与一贯表现得谦恭柔顺的我恰成鲜明对照。我决定好好利用这一点，重新拾回天子对我的宠幸。嘉靖25年，以及夏言和我共同执掌内阁的这一年，经常有天子左右的侍从太监来到我们当值的西院，名义上是奉旨前来慰勉，实际上是在窥探和监视我们。我觉得这是我尽情表现的绝佳机会，可是夏言不这么认为。桀骜不驯的夏言打心眼里瞧不起天子身边的这些奴才，所以总是在他们面前摆出一副臭架子，经常不给他们好脸色看，甚至干脆置之不理。而我则和夏言恰恰相反，每当这些宦官来到我当值的朝房，我总是热情洋溢地握着他们的手，毕恭毕敬地请他们入座，将其奉为上宾，并悄悄把一些黄白之物塞入他们袖中。除了大白天公开命太监来查探外，天子还时常让他们在夜里到我们直宿的地方窥伺。夏言对此一无所知，所以太监每次来都会看到他呼呼大睡，而我则对此心知肚明。每当轮到我入朝直宿，我总是在夜阑人静时仍然孜孜不倦地秉烛撰文，所撰之文不是别的，正是青瓷草稿。可想而知，这些太监回去禀报天子的时候，对我们二者的评价会是怎样的天壤之别。夏言回朝后，天子斋教所需的青瓷就由我们二人同时撰写。很显然，这对我们来讲无异于一场生死攸关的 PK， 谁在这场青瓷大赛中落败，谁就会失去天子的宠幸，失去手里的权力，并最终失去一切。而让我不住窃喜的是，夏言照旧没把他当回事。夏言虽然比我年轻两岁，可这一年也已经65了，文思早已不如当年敏捷，加之要独掌内阁大权，整天被繁忙的政务搞得焦头烂额，所以每次所撰的青瓷都是硬着头皮敷衍了事，甚至经常叫手下人捉刀代笔。而我虽然也已年迈，但我对待青瓷的态度比他端正得多，再加上我的儿子严世蕃也是出手不凡的笔杆子，所以在我的把关和润色之下，我们父子所撰的青瓷每每能博得天子欢心， 据我在宫中的眼线透露，嘉靖皇帝对夏衍所进的青瓷极度不满，每每弃置于地，而对我所撰的青瓷，天子几乎偏偏爱不释手，甚至每字每句都赞不绝口。重获天子宠幸之后，我儿子世蕃就好了伤疤忘了疼，愈加肆无忌惮的大行贪墨之事，对此我深感忧虑。虽说我本人也并不认为当官的人就必须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正所谓人无外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这个道理我懂，可问题是凡事总要有个度，不能过于明目张胆贪得无厌。所以我屡屡劝诫儿子让他收敛一点，没想到世蕃却置若罔闻，依旧我行我素。我忍无可忍，觉得这么下去迟早有一天会给家族带来灭门之灾，遂于嘉靖26年7月上书天子，要求将世蕃罢官，遣返原籍。可谁也没有料到，奏书呈上之后，天子不但没有罢免世蕃，反而将他擢为太常寺少卿，仍掌上保司事。有了天子撑腰，世蕃从此更是有恃无恐，变本加厉。对此我也只能苦笑，摊上这么一个宝贝儿子和这样一个宝贝天子，我还能怎么办呢？嘉靖27年，我和夏衍的这场巅峰对决终于尘埃落定。夏衍最终的失败源于河套之役。所谓河套，指的是黄河的几字形突出部及周边流域，这个地区具有较好的自然条件，历代均以水草丰美而著称，故民谚有云，黄河百害为赋一套。然而自孝宗时代起，河套地区便被鞑靼的中兴之主巴图蒙克及其子孙所占据。到了嘉靖一朝，鞑延汗老死，他的两个孙子吉囊和俺答兄弟盘踞河套内外，连年入寇，成为本朝一大边患。嘉靖21年，吉囊病死，所部尽归俺答。此后俺答更是年年进犯，大明百姓饱受蹂躏，戍边将士大多战死。嘉靖25年，时任总督陕西三边军务的兵部侍郎曾显提出了收复河套之意，奏书呈上，嘉靖皇帝命兵部复议。兵部认为明军主动出击的时机并不成熟，我的意见也与兵部一致，但是当时主政的夏衍却赞成曾显之意，力主出兵收复河套。最后天子支持夏曾之意，让兵部发银30万两，命曾显修边饷兵，便宜调度。曾显得到天子和朝廷的支持，开始募集士卒，修筑堡垒，并瞅准时机督兵出塞，对鞑靼的游部实施了一次突击，斩首数十人，缴获牛马骆驼900余，兵仗器械800余件，旋即上表向朝廷奏捷。天子大喜，当即论功行赏。曾显大为振奋，很快便会同陕西、延绥、宁夏三省巡抚及三镇总兵再次呈上复套方略18项。兵部尚书王义奇等人也见风使舵，转而支持复套之意。然而在我看来，夏曾等人和天子都有些盲目乐观了。这次小小的胜利具有很强的偶然性，实在不足以作为收复河套的坚实理由。以当时明军的战斗力而言，守则有余，攻则不足。况且鞑靼之患由来已久，归复河套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正所谓欲速则不达。其实朝廷的鞭策应该要借机用忍，边镇守军的当务之急也应是练兵筑垒，巩固边防，断不可贪功冒进，轻启战端。其实当时很多朝臣和边帅都和我一样持反对意见，尤其是边防经验极为丰富的宣化总督翁万达就认为绝不可向鞑靼挑衅，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当然我反对复套也不完全是出于公心，因为力主复套的人是夏衍，倘若河套真的收复，夏衍就成了大功臣，他的地位势必无人可以撼动，到时候我严嵩就要一辈子看他的脸色行事，永无出头之日。所以无论再公再私，我都不会支持复套之意。 但是他们有嘉靖皇帝撑腰，我就一点办法也没有。就在曾显秣马厉兵积极备战之际，以及嘉靖26年11月的某个深夜，皇宫大内突然发生了一场重大火灾，坤宁宫被夷为平地，方皇后葬身火海。这场火灾的后果极为严重，整个情形也相当诡异，不明真相的人都认为这是某种意义上的天谴，但少数了解内情的人，包括我严嵩在内，都知道这不是一场偶然降临的天祸，而是一场早有预谋的人祸。准确地说，是有人故意纵火，谋杀了方皇后。其实幕后黑手不是别人，正是嘉靖皇帝朱厚熜。历史无间道，作者王觉仁，演播塞尔德里，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